首先是检方询问证人，但检方的开场白却是让我以女王之名证明自己的信誉，这样的形式我从没遇到过。然后我被允许提交我的证据，并被要求说明得出结论的过程。事实上，被检方询问算是比较轻松的环节，如果不是因为对案件有帮助，检方一般都不会挑战法医的证词。询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，大部分时间就是向法庭证明我有资格鉴定证物。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发表的专家意见一定仅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，千万不要引申到另外的领域。我当天的证词很简单，我确定证物是一块人骨，而且这块骨骼来自蝶骨的左大翼。我不能对骨骼主人是否还活着，以及这块骨骼是否属于玛丽做出任何评论。我也不能对骨骼存留在洗衣机过滤器的时间，以及它为何出现在过滤器中做出任何评论。因为法官和陪审团都很愿意准时休庭去吃午餐，我估计自己被辩方律师交叉询问的时间顶多还有两三个小时。辩方律师是一位我熟知且非常尊敬的律师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法庭上的相见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律师，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，说这是自己刻意打造的一种形象。他穿着得体，留着连鬓的络腮胡子，叼着夏洛克·福尔摩斯式的烟斗，着实引人注意。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被告上法庭，我一定会找他做我的律师。在苏格兰，证人需要站在证人席上，我通常都会脱下鞋子直接踩在地上，这让我很有安全感，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脚。你能感觉到陪审团一直在看着你，所以你必须摆出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。辩方律师被允许进行交叉询问，但他仍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法庭上逐渐安静下来。紧接着，像是在电视里才会出现的一幕发生了，他俯身低下头，从他的桌子底下拿起一本厚厚的书。为了显示这本书很有重量，他缓缓把它从自己的脚边抬起，一把丢在了前面的长凳上，制造出一种夸张的效果，更激起了一阵灰尘。这是一本最新版的格式解剖学，解剖学界的圣经。他用自己文雅的爱丁堡口音说出自己的开场白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。他说道，教授，我当然不会质疑你的。随之而来的就是让人紧张的盘问。他问我这块骨骼在儿童身上的生长规律，如何生长，骨折之后会怎样，这块骨骼周围的软组织，又问我如何得出结论，认为这块骨骼是来自颅骨的左侧而不是右侧。而检方律师则问了我一些我无权回答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便阻止了辩方律师询问我更多关于解剖的问题，比如这块骨骼可不可能属于其他人，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洗衣机里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辩方律师很有兴趣探索下去。在庭审中遇到这样的辩护战术，是专家证人需要特别注意的。午餐休息之前，法庭对我的询问已经结束。30分钟后，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我认为自己作为专家证人在交叉询问时的表现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可。我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了我的发现，在他们看来，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方式比较务实，并不过于武断。出庭之后，我在这起案件中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。在那之后，我跟所有普通民众一样，只能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案件的进程。这种感觉 很奇怪，你曾经那么深入地参与到这起案件中，而如今马上就被排除在外。作为科学家，我们不能对任何案件掺杂私人感情，否则就会影响专业判断，甚至损害精神健康。但当从报纸上看到庭审的结果时，我们也会有一种画上句号的感觉。本案中，玛丽的丈夫被判处6年监禁，罪名为过失杀人而不是蓄意谋杀，因为故意隐瞒抛尸地点，妨碍司法进程，他被判额外6年的监禁，总计12年。他对判决不服，向上级法院申诉后减刑至9年监禁，而实际上他只服刑了4年半，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管并不严格的开放式监狱中度过。最近我甚至听说，他在刑满释放后立即搬到了黑潭区居住，并很快再婚。有时候，女人的信任和宽容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就在玛丽的丈夫提起上诉不久后，我在一个培训工作坊遇到了他的辩护律师。我开玩笑地责问他，为什么要在法庭上为难我？明明我的证词不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有什么关键影响，因为警方已经通过 DNA 比对确定骨骼属于玛丽，她的丈夫也承认了玛丽的死亡和她的抛尸行为。之所以会对簿公堂，是因为他拒不承认是自己谋杀了玛丽。当然，一个好的辩护律师确实应该为了客户的利益拼尽全力，仔细钻研每一份证据，找出证据的漏洞，甚至从专家证人的信誉、专业知识、求证过程入手。律师用他的苏格兰口音慢吞吞地回答道，
对啊，我就是有意的，你可比那些病理学家难对付多了，他们更容易上套。
这就是我不愿意出庭的原因。